八月桂花遍地开，第61集。他不止一次地说，未必做官，必定做事。难道他放弃了那么多的优势来当红军，仅仅是为了叛逃？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不符合逻辑。那时候如果不是被爱情搅乱了心窍，稍微动动脑筋，先去向他问个明白，后面的悲剧就绝不会发生。现在他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了，他的身姿，他的声音，他扬起的下巴，他攥起的拳头，都在洛安州的上空散发着他的气息。只要他出现在洛安州，松岗联队的末日就到了。然而让他深感痛苦的是，他们居然不相信他，他们一定是到云舒庄园去了，一定是去接受他的指令去了。本来最应该站在他身边的他，此时却被抛弃了。月明星稀，万籁无声，沈轩辕在前，庞一峰在后，沿着云舒庄园南边的大道往前走。何忠亮牵了两匹马跟在后面，慢慢地溜达。沈轩辕边走边说，彭一峰同志，这次回到杜家老楼，你们要做几件事情。一是要加强城市攻防战斗和阵地战训练，尤其是提高与友军协调作战能力。第二个是要筹集战争物资，建立弹药、粮食和医疗保障运输体系。我们虽然很困难，但是我军一向主张不打无准备之仗。我还要加一句，尽量不打穷仗。过去在川陕根据地，我的部队就比别的部队吃得好、穿得好。我本人经常回到江淮弄物资，没想到经常回来露面，给这次潜伏创造了条件。不仅日本人，就连洛安州工商界对我的返乡都没有太多的怀疑。打仗靠兵，要让兵吃饱，他能不能吃苦是他的事，能不能少让他吃苦是指挥员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要多动脑筋。彭一峰说，自从我们得到皮货商，也就是汪银庚送来的第一份指令，我就感到亲切。首长制定的洛安州抗战谋略，既体现了实实在在的作风，也非常切近实际情况，针对性强，目的性强，可行性强。沈轩辕说，大战在即，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激发全体官兵爱国热情，利用报告会、声讨会和文艺演出等方式，将全民抗战的士气激励到最佳状态。你们那个抗敌剧社在洛安州名气很大，有两个节目家喻户晓，一个是一条腿，一个是汉奸的下场，连松岗都很恼火。我们的基层官兵文化程度不高，大道理讲起来用处不大，但是你通过演戏的方式向他灌输朴素的道理，一点就通，一触即发。彭一峰说，谢谢首长的肯定。沈轩辕说，现在看来瓦解伪军和孤立日军的工作是比较理想的，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的内部出问题。你们七支队将要成为决战松岗联队的主力部队，领导层要团结。有些同志对国共联合抗战有抵触情绪，这很正常。我要提醒你的是，只要不妨碍抗战大局，就不要太较真了。请允许我们的同志有一个认识过程，同时我们对于中央军也确实不能过于轻信，这就是我最放心不下的事情。唐春秋是个爱国军人，但是并不等于他那个独立旅都是爱国的。据我所知，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还直接控制在侯先觉的手里。我名义上是国民政府苏鲁皖战区任命的洛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 统领陆安州地区所有抗日武装，但是在国民党那边却是空的。侯先觉对李宇煌向来是阳奉阴违的。独立旅是侯先觉的部队，不是李宇煌的部队。关键的时候他们跟谁走，唐春秋会不会动摇，内部会不会掣肘，侯先觉会不会阻挠，唐春秋有没有对付阻挠的办法等等，都要细致考虑。指挥这一支部队光靠职务不行，还得做很细的工作。我打算在近期到船儿冲去一趟，摸摸他们的底。彭一峰说首长在船儿冲出面太危险了，我提两个办法。一是由我出面反复同唐春秋协调，把行动计划敲定。二是首长到杜家老楼把独立旅主要军官请来，首长人在虎穴，太暴露了，有危险。沈轩辕说这两个想法都有道理，但是都有缺憾，可能的话我还是想亲自看看独立旅的部队。彭一峰说这件事情即便要做也只能在战役发起之前，不能太早了。沈轩辕说这个是自然的，我常常想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灾多难了，也的确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反省。一个国家没有好的政府和好的制度，就只能是一盘散沙，任人宰割。我为什么老是强调账要算着打呢？就是希望你们在算账中算出我们的优势和劣势。优势是人多，对鬼子一千比一，劣势是不团结。如果一千个人一千条心，连一个人都不如。彭一峰说是这样的，团结才有力量。沈轩辕说可是靠谁来团结呢？应该是政府啊，应该是制度啊。可是我们的政府实在是愧对于国家，自从晚清以来，一个朝廷腐败，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只顾自己骄奢淫逸，国防军队搞得一塌糊涂。到了辛亥革命，好不容易打倒了清政府，本来应该好好的搞国防，建立一支像样的军队。可是军阀又起来了，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打来打去，老百姓越来越穷，军队装备越来越差，战术越来越乱，人心越来越散。日本鬼子这些年在干什么？明治维新之后一直琢磨要灭掉中国。田中奏折说得明白，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而且吹牛日本是世界第三国，是亚洲的旗帜，更有甚者说日本是世界中心，八洪大禹天下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天下。他们这一套欺骗性很大，所以打起仗来士兵舍生忘死。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就要用我们的信仰来武装部队，揭露日寇的谎言，激励战斗意志，用人民战争打败日本法西斯。彭一峰说还有就是他们的武器装备先进，威力确实大。沈轩辕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首先不把武器看成是决定胜负的决定因素，其次也不能不看到武器对于战争胜负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当年八国联军打进中国的时候，义和团的脸上涂着朱血，身上画着符咒，嘴里喊着神鬼附身，刀枪不入，结果一排排倒在血泊之中，既可悲可哀还可怜。所以说人民战争不等于人海战术，我们的士兵不怕死不等于让他们去送死，还是要实事求是的， 力所能及的改变我们作战条件。彭一峰说，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还就这个问题同唐春秋切磋过，要把兵当人，不能当牲口。沈轩辕说，这话说得好，军阀也好，国民党也好，兵役制度本身就有问题，拿绳子捆人来当兵，那他能给你好好打仗吗？还克扣军饷，大鱼吃小鱼，这都是严重削弱战斗力的。加强官兵团结，官兵一致是我军的传统，是有必要给唐春秋灌输灌输的。彭一峰说，老唐这个人还是个明白人，他对我们的官兵一致、经济民主都很感兴趣，他是希望我们在治军管理上帮他一把，但又怕我们搞赤化宣传。沈轩辕说，对我们自己的部队也好，对国民党的部队也好，激发爱国之心，开展抗日教育是长期的，也是需要持之以恒、潜移默化的，不能着急，也不能用力过猛，但是可以经常去演节目，通过演节目、看节目，加强两支部队相互之间的了解，增进同情和友谊。彭一峰说，我明白了，回去后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沈轩辕说，我让殷少发给你们准备了100条新式步枪和10挺机关枪，这也是我当汉奸市长以来鬼子给我的钱和我利用汉奸职权搜刮的钱买来的。松岗怀疑我在南方买车床办工厂，他哪里知道我根本就等不及买车床办工厂，我拿着几万大洋就直接买枪去了。彭一峰说，谢谢首长，我们一定把这些武器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沈轩辕说，另外还有一批电台，我准备在决战前突然启动，一是用于作战指挥，二是大搞心理干扰和迷惑阵，把松岗的阵脚搞乱，万一我遭到不测，何忠亮会把这方案交到你手上。彭一峰说，首长，我们一定要保护您的安全。沈轩辕说，战争是科学，应该有科学的程序，我今天实际上是向你做政治遗嘱的，我们必须这么做。彭一峰无语，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独秀峰下。彭一峰说，首长在虎穴里活动已久，恐怕已经引起怀疑了。沈轩辕说，岂止怀疑，已经反复调查了。松岗这个人疑心太重，当然这也是正常的，换我在别人的国家利用别人，那我一个也不会相信，正是他的疑心被我利用了，我公开的发表抗日议论，他反而对我半信半疑。彭一峰说，我们渴望决战那天早日到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首长的直接指挥之下了。沈轩辕说，快了，但是有些方面还需要更成熟一些，罗本先他们搞的民抗运动很有起色，黄金年在敌人内部的策反工作也有了一些进展，再有就是黄协军的工作势头很好，如果去年秋天陆安州能够有这样的局势，鬼子他根本进不了陆安州，吸取教训，寻找出路，慢慢来吧，总会成熟的。彭一峰说，首长的这步棋太厉害了，全面发动，全面渗透，全面利用，真的把陆安州方方面面的力量都用起来，这是一个大战略。沈轩辕说，是敌人逼迫我们醒悟过来的，要把拳头攥起来。今天我公布的统战指挥部还有一个成员暂时不宜公开身份，但是作为我的代理人，我应该把这个绝密跟你交底，他是方索瓦同志。彭一峰吃了一惊说，谁？您是说方索瓦？ 那可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呢。沈轩辕深沉地说，大奸者大雄啊，方索瓦是一位难得的军事天才，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取得日军的信任，在瓦解伪军、孤立日军这个战场上，他才是主角。彭一峰愣了半天，突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失声叫道，一号，我明白了，你的那位被苏鲁皖战区长官部抓起来的副官就是方索瓦。沈轩辕说，是的，就是那个被你们三方秘密火网狙击的方索瓦。知道他那天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月亮岭吗？就是往云舒庄园送那十挺机枪和电台的，才故意绕道的。好在他命不该绝，这才保证我们的计划没有功亏一篑。不过我们也因误会而牺牲了几位同志，他们死得非常可惜，他们也是为抗日牺牲的，他们都是烈士。说到这里，沈轩辕神情甚是沉重，一声夜鸟的啸叫划破夜空，山林显得更加寂静空阔。沉默片刻，沈轩辕加重语气说，战争是残酷的，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今后还要强调一下，要严格执行命令才能保证全局胜利。彭一峰说，是，现在想想真是后怕，那次我去江北了，不在家，回来听说后心里隐隐有点不安，没有严格执行一个不杀的指示。后来想想，方索瓦是铁杆汉奸，杀就杀吧，没想到差点毁了全局，教训是深刻的。不过我们哪里想到方索瓦同志隐藏得这么深。沈轩辕为了冲淡沉重的气氛笑笑说，高手下棋走一步看十步，隐藏得不深行吗？不过方索瓦同志对于那次受到狙击感到高兴，他听说是黄协军部分官兵同七支队和独立旅一起干得更高兴，说从这次行动看出来了，陆安州的抗日武装正在形成一个整体，就算死了也是值得的。当然这是他自己的说法，我们可不能让他死，现在我们手里还有一张王牌，这张王牌也攥在方索瓦的手里，就是松岗软禁在桃花坞的黄协军眷属。下一步我们要利用这张王牌，先让松岗进一步打消对黄协军的监控，然后促使黄协军一举反正，从而为决战胜利争取决定性的力量。方索瓦同志已经有了方案，但是需要外围部队配合。我原来准备让殷少发的敢死队做这件事情，但是他的土匪身份不妥，我是说不足以引起松岗的重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还是要你们来做。怎么做，每一步我都会派人通知你们。彭一峰说，明白了。沈轩辕说，我这次是利用到桃花坞调研方运初的机会，由方索瓦同志掩护才得以脱身出来的，天亮之前必须赶回陆安州，同志们都休息了，我就不打招呼了。这是我自离开川陕根据地之后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自己的同志，第一次和这么多自己的同志在一起，我是多么不想离开你们啊！可是我们只能这样了，同志哥，后会有期呀。